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，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。戒烟不容易，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，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。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，简单一喷，药品急速释放，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，不限场合，提高戒烟成功率。除了尼古清神队友，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，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。尼古清戒烟喷雾，用科学方法戒烟，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。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，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，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，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。尼古清戒烟喷雾，相伴每个新开始。
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、育儿心得、流行文化，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。
欢迎收听《财富自由》。
我是 Jeremy，
我是大叔。
今天又是我们来分享一些有关于育儿的事情。很多听众跟观众也都知道，我们有分享过我们小朋友是念蒙特梭利的幼稚园，那我们也很喜欢这个蒙特梭利的教法。那今天大叔好像要分享一个比较不同的观点，是关于蒙特梭利哦。
最近我在 The Atlantic 杂志看到一篇文章，它叫做《蒙特梭利育儿的童话承诺》（Montessori's Fairy Tale Promise）。
他讲 Fairy Tale 好像就是一个负面 negative 的字的感觉、哦，
然后 Promise 是一个承诺，好像没有办法达到的意思。然后它的副标题是：不管你多努力的整理游戏室，你都无法从育养小孩的任务中消除所有的混乱或不确定性。
那主要他是要讲什么呢？只是整理玩具，这不倒也就还好吗？
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社群软体的关系，常在尤其上一些美国的 IG 跟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些优雅的妈妈或爸爸轻声细语的跟小孩子沟通，然后小孩子乖乖的2-3岁而已，在那里切蔬菜、做菜，或是在赏心悦目的游戏间里面静静的玩耍。他们就是有一个所谓蒙特梭利的 image， 好，一个现象。
我觉得这不是各大幼稚园想要给父母的印象吗？
这个文章讲的是说，实际操作和理想的想象还是有很大的差距，
这是一定的、啊，
这是一定的。好，可能有些观众不是那么清楚蒙特梭利，他的教法主要是从游戏的方式，然后来学习。大家可能对一些蒙特梭利的玩具都是很木头、原木的玩具很有印象，然后他们会比较注重小孩子要独立自主。都跟其实现在很多的育儿方向有很大的相同处。蒙特梭利的教育其实需要花很多的时间，然后如果说你要买全套的设备的话，也还蛮花钱的。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十分的有耐心来教导跟陪伴小孩子。对一些时间忙碌的父母，其实不是那么的实际的。
那时间忙碌的父母，那就是从那个是不是早上8点丢到晚上8点的一个保姆家中吗？
我觉得父母的话就是 do your best。其实育儿除了你要让他身体健康，有足够的营养，好好的长大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性跟自主性，真的没有什么是对跟错的。只要说你教育小孩的方式是有你自己的想法跟一致就可以了。先说一下那个蒙特梭利他的历史，他其实是100多年就在意大利发展，然后他没有被注册标签，所以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叫他自己蒙特梭利。
这边分享一下好了，之前我有讲过，现在很多学校说他是蒙特梭利blah blah blah学校，或是什么什么学校他是用蒙特梭利方法。那我自己有在 search 一下，其实有一些说他是蒙特梭利，但是他并不蒙，就是他师资上面并没有持续上课，只是学一些他外表的皮毛，让他们给自己去选自己工作，可是实际上在管理上面并不是这样做。那我们幼稚园是比较萌的啦
、欸，你这样讲会不会觉得好像我们觉得自己很骄傲，会比较萌什么的
没有，我不是这样认为。如果你想要蒙特梭利式的教学方法，那你就会找我希望比较正统的蒙特梭利教法，你会想找这种学校。如果我不在意是不是蒙特梭利教法，我需要找一个比较照顾好的学校，那这个对我就是不重要的。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萌是因为我喜欢蒙特梭利，应该是这样说，而不是说蒙特梭利它就代表比较好，我并没有这样说。
OK， 不要那么激动，我只是稍微提一下而已哈。蒙特梭利的历史，它其实早期二十世纪的一个意大利教学家叫 Maria Montessori， 他的理念就是孩子们天生就有秩序感、专注力和自我激励的能力，应该给予他们自由选择学习的内容的自由。他认为玩耍是有教育意义的，所以他会把学校房间里面满满的都是放了一大堆玩具。看起来像是玩具，但其实是有教学意义。
他们要工作，
他们要工作，对，他们就说你们要去选自己的工作。他们也十分看重就是做家事的价值，把学生做家事煮饭当做他们课程的一部分。
这真是在我们的小朋友的幼稚园发生，他们早上会自己选工作，你要去做小厨师你要去擦桌子，你要去清洁，你要去刺工，你要学数学，你要学什么文字或是 purple 或是什么其他的都可以，就是让你自己去选择。
对，虽然蒙特梭利的名字是没有被注册商标的，但是这个创始者在意大利跟他的儿子多年前有创了一个协会叫做 Association Montessori International，提供认证 certification， 得到这个认证的话，你需要去意大利上课，然后被他认证。我们小朋友第一个托婴，菲利尔，他其实就是有去意大利上课。然后，据我知道，我们现在目前的老师就是园长，也是有去意大利上课过的，有被认证的。但是，毕竟这些是选择性的，所谓的这些认证，并不像是一个律师或是会计师的执照，你一定要有才可以开业。所以你如果说真的想要知道他们的老师受过什么的训练，你可以问说他们有没有在意大利这个协会受到认证。
一般是不可能是全部的幼稚园老师都去上课啊，这也不然对，
当然不可能。但是
就说可能是园长或是有一些，
如果说整个学校一个人都没有的话，那可能他就不会那么的所谓你讲的猛。
对对，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事。对，至少在一些主管阶级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台湾应该也有很多蒙特梭利的一些组织或机构，他们会有请一些幼教老师去上课。
对
对，教他们。
另外这个文章也有讲到，他讲说他解释一下蒙特梭利家教的核心，他的核心有三大特点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以温和和尊重的方式跟孩子互动，抛开传统有纪律的教导方式，鼓励孩子的独立性。
这一点没错，
这一点十分十分的重要。
对，这本应该没有任何
我超级认同。
对，
对，就是小孩子你要把他当作是一个大人跟他讲话，他是有自己的选择权。我们现在不是很注重比如说身体自主权这些事情吗？其实我觉得跟蒙特梭利都是相符的。
这是我们也在幼稚园看到老师有这样做的事情。好，第二
就是在他学习玩耍的地方呢，他们会叫做他一个准备好的空间。什么是准备好的空间？就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游戏区，然后配有儿童尺寸的家具和物品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孩子能够自己去拿，自己可以触及的范围。
这也是我们幼稚园看到，但是家里上你当然就是有一定的限制啦，你不可能有这么多你也这样的空间。但我就觉得本来就好，你在家里也不可能超猛吧。我觉得能够把家里做到第一项就已经是很好了，这些游戏的事情在学校学习我觉得 that's enough。
这个文章讲的就是有一些网红他们把家里弄得很猛，例如说如果说他们在让小孩子那个做菜，他们会有一个就是小孩子 level 的中岛，小孩子 level 的东西，就是一整套。
谁
所以说你真的要这样子做的话，那是不是要花很多钱然后很多的精力？
这个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切实际。我觉得这一点倒还好，这点如果你上那个学校可以提供就已经很不错了。
可能 Jeremy 是那个心理素质比较强的，但是你有想象过很多人可能如果说他是新手妈妈新手爸爸，然后他看这些网红，他觉得说好像你要做到这样的程度你才是 OK 的，这样是不是会有对一些妈妈会有一些好像无形的压力？
我们俩都是新手爸爸，你会去看人家网红吗？当然我们不看不代表别人不看了。
我们是中年爸爸，所以说我们就是已经看破红尘了。
不是，我们有很多的人生的经验了，
所以我们觉得说没关系，你开心 你去这样做就好。然后可能我因为我们自己有做自媒体吧，所以我也看过一些就是好像镜头前镜头后是完全两回事的。
哦，对，
对，就是你塑造一个很美好的形象，好像觉得说哎，好像我可以做得到你也可以做得到，但是其实它背后可能有很多的帮手，或者是它只是一个制造出来的假象。嗯
哼，对，同意。
好，最后一个元素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提供专门的活动，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另外这个文章有讨论说为什么这几年蒙特梭利特别的红，就是比以前红，因为毕竟他已经一百多年了。
温和教养啊，
温和教养是一个很大的部分。啊、另外，他做一个统计，就是现在的爸妈每周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比十年前多了好几个小时。即使越来越多的妈妈投入职场，那这个趋势是从差不多20世纪的中后期就开始了。 他们叫做 intensive parenting， 密集式育儿，那其实是昂贵又辛苦。因为什么东西最贵？你的时间最贵。什么东西最辛苦？耐心最辛苦。
我觉得这句话讲的也有点不太对。你是说时间，有一些全职妈妈好了，她要照顾小孩，什么叫贵？你是说出去外面赚钱就比较好吗？我在家里能量照顾就不贵吗？这个好像 有点价值上好像我不太同意。就是说他觉得他的时间是很贵，可是他照顾他的小孩啊，不应该是衡量我照顾小孩就是浪费这个时间吧？这个好像有点误导这样子的
意思。我觉得你误解刚刚那个什么时间很贵是我自己讲的。我的意思是说 time is valuable， 就是时间是很珍贵的。
对，但他照顾他小孩我觉得很好啊，如果他愿意然后他愿意付出，这其实并不是每个大人都可以做到的，说实在。
所以现在的妈妈更辛苦，我觉得他们自己想要，但是我必须说也有一个什么无形的社会的压力，他们觉得说哦，如果说你要上班的话，那但是你好像教养小孩还是不可以忽略，所以上班也好，但是你花的时间可能比我们上一代的人还要更多，那一天毕竟还是只是有24个小时，所以现在的妈妈比以前的更辛苦。
对，我可以承认，因为时间这么多，你可能就多了照顾小孩，你就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，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做其他家务的事情了。但本来现在父母会花陪伴小朋友时间一定会比较多，第一个小孩比以前少很多了。
对，没错。最后这个文章讲就是说这个蒙特梭利其实尤其是如果说 你首次接触是在 YouTube IG 这些社群网站看到的话，对一些新手的父母十分有吸引力。因为毕竟当你是第一次做妈妈爸爸的时候，你没有做妈妈爸爸的经验，你也没有真的为了这个上过课，所以你希望有一套等于是规则来 follow。 然后他就讲很多一些新手的妈妈，他看到那个蒙特梭利的时候，他觉得说哇，我也希望有这样子平静有序的地方。只是当他真正开始养小孩的时候，他会发现说不是每一个事情都可以实现的。对新手父母来讲，蒙特梭利吸引力在于它的结构，育儿是混乱的，蒙特梭利让你觉得是有秩序的。你用它的意思让你觉得你可以为你的生活带来秩序，让你的环境和谐，你的孩子可以进行精心的互动活动，没有什么能够长久的打乱这个平静。当你的孩子行为不当，你可以遵循一系列受蒙特梭利启发的步骤来平息他们的发脾气。这些期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快就会崩溃。当然蒙特梭利无法完全消除这些 chaos 混乱，实际上它的原则还是可以让你去做 follow 来做一个指南。
我觉得最重要可能还是网红妈妈或是一些 influencer，所谓在自群媒体上发表一些可能比较不切实际，可能太过美好的育儿经验，可能才会造成一些新手妈妈的压力，因为觉得好像别人也可以做，我是不是为什么做不到之类的。
是，
所以我觉得跟蒙特梭利好像不太有实际，他只是用这样标题。我觉得 influencer 网红妈妈的童年承诺，我觉得是比较有大的问题的。
可能他这个文章标题想要让你点进去，我觉得现在标题你就是要让你想要点进去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原因之一吧。
没错。
最后我想再念一段这篇文章讲的，他说蒙特梭利的育儿方式鼓励孩子表达自己，但是有的时候对幼儿来说，自我表达包括发脾气乱丢东西，这也是小孩子很自然的反应。尊重你孩子情感生活的任何程度都无法改变这一点，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 Kids will be kids。 蒙特梭利会让育儿比较有秩序，而可以预期的想法是可行的，但是如果说你要觉得它是可以一个万灵丹，注定会失败。这个哲学的确给了父母一些东西，可以经历帮别人成长的混乱过程中自我学习。
就是不是所有的方法就是你都可以照本宣科，所有的方式每个大人每个小孩的个性都会不同，当然都会按照自己稍微调整一下，而且大人本来就会有情绪，这是正常，小孩都有情绪的大人怎么会没有情绪。
对，教养小孩是一个很混乱 chaotic 的过程，你在这过程当中不只是要给小孩子宽容，你可以也给自己一些宽容， give yourself some grace and latitude， 我觉得就会越来越好。
没错。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财富自由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 Cheers，
拜拜。